诗篇第一篇一到六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欺瞒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得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到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被灭亡。我们今天分享第四次善与恶。我们先讲第一个方面，善恶的代表。如果要讲善恶的最根本的代表，那其实善的代表是神，毫无疑问。那至少在现在，这个恶的代表是魔鬼，这个根本的一个代表。我们从约伯记里边一章，我们看一段耶和华神与撒旦的对话。约伯记一章八到十一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辜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业，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你手所做的都蒙你赐，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你就看见魔鬼这个一个对话，就看见他是一个恶的代表。那么有人有时候就是说，在对基督教有刚刚初步了解的时候，常常说啊，这个好像跟中国的阴阳学说很有关的啊，这个有阴就是有阳，有阳又是有阴，是吧？那有善就是有恶，有恶就是有善，有神就有鬼，有鬼就有神，好像这个。但事实上这种说法不完全对，然后弄到什么？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在以前神所创造的时候都是美好的，甚至神在创造天使的时候，神创造天使出来的时候也是美好的，是吧？是美好的。但是因为堕落了，天使堕落以后就变成魔鬼了。那么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也是美好的，这个物质世界啊，虽然是物质的，但是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因为人也误用了自由意志啊，受了魔鬼的挑束，误用了自由意志，犯罪了，所以恶出现了。那么现在是恶和善都有，但是到将来的情况，恶要被神清除，是吧？总不是神不会说让恶一直延续下，最后要清除这个恶。所以暂时是有善恶，但不能用中国人的这个阴阳学说来理解。这个好像是不，因为有人就是阴阳学说，觉得宇宙间总是有阴阳存在，好的和坏的，善的恶的，就是存在。好，我们看见这个最根本的代表就是神是完全善的，这个根本的善是从神那里来的。恶从现在来说，这个恶有存在，这个最终的代表是魔鬼。那么在人类历史上，首先的善恶的代表，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就是该隐和亚伯。我们再回顾一下了，很简单，我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就好了。约翰一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因他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这是圣经给他们下的定义，就是在人类开始的时候，这个该隐就成为恶者的代表，这个他的兄弟亚伯就成为善的代表。亚伯被杀以后，神又兴起一个筛特。所以在这个人类这个历史当中，始终有这样的善和恶的存在。虽然恶泛滥，但是神始终拣选一批属他的人。到律法时代，这一段经文我们就不读了。就是我们看见一个基利心山，一个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这个六个支派在基利心山上 这个是表明神的祝福啊，这个善的方面行善就祝福。这个另外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上宣布一个咒诅，意思说你不遵循神的命令啊，行恶，那么就受咒诅。这也就看见一个善恶的代表。在人类不同时期，我们也有看到这个有善恶的代表。在挪亚的时代，挪亚有三个儿子，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在挪亚这个时代，整个世界都败坏了，但是神还存留挪亚和他的一家作为一个善的代表。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也是这样，我们这些我们以前都讲过，所以我就简单回顾一下好了。我就是甚至这段经文不读了，就是在亚伯拉罕这个时代，整个世界也是离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以后呢，这个神从迦勒底的五儿，就是亚伯拉罕的家乡，把他招出来，让他和他的后代成为神的选民。这也就是神留着一个善和他心意的人，因为神不愿意，这个神的心意啊，是不愿意有人沉沦灭亡，他愿意人人都悔改，但是他知道有很多的人还是不悔改神拣选一批属他的人。好，这个亚伯拉罕又作为一个善的代表。那么我们在这个时代是善的代表是谁呢？有人说就是你和我了，那就是善的代表。是这样，从一个楼口底下，等会我们要分享。但是总的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啊，你如果从这个时代来说，我们的善的代表还是亚伯拉罕。为什么呢？你看啊。因为加拉太书3:7-8，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万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你看这里边这段圣经里边叫以信为本的人，我们就是信的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因为他信神，神就算他为义。那么我们这些人因为信神，信耶稣基督，就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亚伯拉罕子孙仍然是一个代表，作为我们的一个代表罗马书2:28-29，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里讲到一个就是我们这些是都是归在亚伯拉罕里边，我们是成为真犹太人。现在这个世界上有犹太人存在，肉身的犹太人，真正的肉身方面亚伯拉罕的子孙，但不算是真的子孙，要看你是不是信耶稣。你信了耶稣以后，在主里面，这个才成为真犹太人，才真的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来讲，亚伯拉罕还是成为我们的一个代表，他是一个信心之父啊，是一个信的榜样。那不是说在局部地方没有一个善的代表，比如说这个局部地区啊，局部的方面还是有善的代表。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在一个先知以利亚的时代，大家都去拜假神，都去拜巴利，但他和巴利先知交锋以后啊，那耶西别要杀死他了啊，他自己知道这个处境很艰难，所以他甚至求死啊，他跟神说，哎呀，现在剩下了我一个人啊，这个不像巴利屈服的，这个不像偶像屈服的人啊，就我一个人了。那么神跟他说，我还留了7000个人。这个就作为一个善的代表。 那么所以我就讲到这，在从局部地区来讲，我们也是赛的代表。比如说你在一个实验室做事，比如说啊，这实验室里边只有你一个人信耶稣，哎，你就是赛的代表，是吧？我们不是说这些人都是啊专门做坏事，至少在信仰上面，他们灵性上是啊迟钝的。所以你在各方面，你行事为人就要世上的像世上的光，就是圣经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你就是一个善的代表，而且你这个光是要放在金放在灯台上，不是放在兜底下。你要周围的人不信，你要放在这个灯放在灯台上，照亮周围的人，让人家看见你的行为归荣耀于神。好，这个是从局部地区来说，你和我都是善的代表。在这个加勒斯维尔，我们这个教会就是在这个赛的代表。我们每一次啊，有时候复活节的庆祝啊，圣诞节的庆祝啊，感恩节的庆祝，都是邀请周围的人来，甚至不信主的人来，让他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啊，我们就是赛的代表，传福音的使者。好，这个我们继续分享第二个方面，就赛恶的比例。赛恶的比例呢，我读一段圣经。这个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道呢，引道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道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因为这个历史历代当中啊，真正信主的毕竟少数。哪怕基督徒，你说这个国家有百分之多少多少啊，一半以上，70%、80%是基督徒，但是真正重生得救的、有生命的，一定是少数。这个好人少，坏人多啊，有人就不同意这个说法了啊，你这个说法太悲观，太 negative 啊，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好人，这个说好人，这有人甚至会觉得说好人多坏人少，那么你要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呢？如果用神的标准来看的话，我们这些人都是坏人啊，我这个牧师也是个大坏蛋，这是坏人，没有好人吧，用神的标准来看都是。所以真的要从标准来说，总是这个违背神心意的占绝大多数，即使我们信主的，我们也常常会违背神的心意，要求神，要祷告求神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再一次归正，再继续求神给我们力量往前走。所以这个应该是说，用神的标准来说，这肯定是好人少坏人多。那么有时候啊，那个我们不知道谁是得救还谁是不得救啊，我们是不是说这里边是讲到这个灭亡的，引到灭亡的，你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所以我们就不要传福音，反正大多数人都不得救。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得救不得救，你不这个得救不得救在神手中，不是在你手中。所以我们的心，我们就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去传福音啊。以前我记得啊，我讲过好多次了，讲过好多次了。圣荣光弟兄讲的，他说天底下这个人间啊，鼻孔朝下的没有一个好人。哎呀，这么我们这里的人啊，没有一个人鼻孔是朝天的，是吧？通通朝下的。那么除耶稣基督除外，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和人，道成肉身啊，那个是两回事情。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好。那么善恶的比例，我们再继续分享下去，就是这个世代啊，是一个离善近恶的世代，离善越来越远，离恶越来越近。哎呀，又是 negative 是吧？又太消极了。你看这个圣经是怎么说的？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要跳，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 人又说他是他喝好酒的。但智慧是指总以智慧。你看这个世界啊是出了问题的，这个世界啊就好像这个问题出了很大，说啊这个吹笛啊不跳舞，举哀呢不捶胸，这个出了很大的毛病。约翰来了，也他在旷野啊，常常进食不吃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了。耶稣为了要救罪人，甚至有时候会到罪人家里赴宴席，那么人家就说是他是贪酒好食的。这个世界啊，这个问题越来越大。但是从一个，我还是说从一个局部地区讲，他不是说没有晒的，没有这个靠近晒的。比如说我以前记得于元军弟兄，他是新加坡这个大学里边特别是主要研究啊教学方面很出色的一个教授啊，他在我们这里讲过多次，来跟我们分享。他说他在实验室的时候，就是组织大家祷告，祷告以后需要祷告的通通写在本子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看说神已经有没有答应祷告。很多的时候求的合理的，对，因为有时候求的你事实上我们人求有时候不一定合理，是吧？你求的合理的，回过头来再看，通通的很多很多都蒙神应允啊，这个本质上，这就可以说在局部地区的时候是有一个晒的倾向啊，晒的多啊，像好像我们教会里，我们今天都是一心来敬拜神啊，这个是一个晒的啊方面，好的方面。你不能说局部地区没有，但就整个世界来说，一定是离神越来越远的，罪孽越来越深重的。就好像你一个水果一样的，你水果烂了以后，烂一点点以后，它这个烂会越来越泛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罪一旦入了世界，就这个罪会泛滥。就好像从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还惧怕神，还躲在这个树林里边啊，惧怕看见神。到了他的儿子这个时代，该隐他杀了兄弟，他居然还敢跟神强辩，这个罪孽是越来越泛滥，越来越大。挪亚这个时代，这一到挪亚这个时代，我们刚才读过圣经，这个地上通通是满了强暴啊，地上通通满了强暴，所有有血气的人都败坏了，只有剩下挪亚一家人。那么这个一家人应该是好的啦，又是一个善的开始啦，一个善的开始，结果你看圣经好了，接下去就是巴别塔。所以人要说高抬自己，高举自己的名，所以这个离神越来越远。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都是拜偶像的时候，神就从亚伯拉罕的家乡把他召出来，要使他的后裔成为神的选民。我们就看见一个，我还是这样说，在某一个局部地区就是有善的倾向，善的占上风，但就整个世界来说，一定是离神越来越远。这不是我们的悲观，圣经早就预言了。所以到挪亚的时代，这个罪恶满地的时候，充满遍地的时候，神要毁灭这个世界。到将来的时候，这个世离神越来越远，神对这个世界还要有一个很严肃的处理。这个既然我们讲到晒，我们是属于在从局部地区来说，我们是晒的代表，我们要所以圣经有告诉我们，爱人不可虚假，要厌恶，晒要清净，让我们多多的行善。我还是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又重复这样一句话，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行善，是神白白的恩典，这个救恩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不是我们善行可以换取的。但是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一定要有善行，而且神的
圣灵住在我们里边，给我们力量，要有善心，多多的行善，无论讲话，无论做事，无论思想意念，你都要想到是不是合神心意，是不是属于善的，是属神的还是恶的。好，那么我们要第四个方面我们要分享，就是善恶带出的意业。你说恶还也会带出意业吗？从某一个角度某个方面来讲也是会，我们等会儿要分享。我们先从善的带出的益处，那么善的榜样，耶稣带出的一个祷告的榜样。事实上耶稣是凡事都是我们的榜样，在凡事上都是我们的榜样，但是我就是取一点他是祷告。这个圣经里边已经讲到过这一段经文，那我不读了好了，就是读大家祷告的，就是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那耶稣自己是神，他还要向神祷告吗？自己是神，但是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个肉身，是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他也是完完全全的人。从他这个人来讲，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要恳切的祷告神。他现在还坐在神的右边来代替我们祷告。那么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常常放下手中所有的来祷告，或者是通宵的祷告呢？如果没有通宵的祷告，那么是不是祷告有一些多放一点时间，多恳切一点呢？但愿我们有这样一个心。好，耶稣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祷告的榜样，那么耶稣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好的最比较明显的就是受冤屈苦楚，忍受冤屈苦楚的榜样。因为他是看见他的兄弟，他兄弟对他本来就有嫉妒啊，这个看见兄弟的恶，然后又向父亲汇报报告啊，但是兄弟就恨他，一直恨他，把他卖了。然后到了埃及地，又是被一个主人家波提发的妻子陷害了，他不愿意行恶，结果收了冤枉官司啊，被陷害了。然后到了监狱里边为九正解梦的时候，九正被释放了，结果也把他遗忘了。所以他一连串的好像在他的身上都是 injustice， 都是不公平不公正的。他受了很多很多的冤枉苦楚，但是他始终是信靠神，始终是想到神掌管一切。不是说他不这个努力，人也努力了，他也是跟九正说了，如果出去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但是九正却把他也忘记了。人也是尽努力，不是说我受了冤枉官司，我人就是应该受冤枉官司。他也知道这是不公正的，但是他另外一方面想到，我们所说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所以他成了一个受冤屈苦楚的榜样。到最后这个父亲死了以后，兄弟想现在他可能要这个报仇了，要报复了，哎呀，兄弟就是跟他来认错了啊。但是他是说你们的意思啊，就是要害他，就是说这个兄弟的意思是要害他，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从神这个角度来讲，虽然他受了很多很多的冤枉苦楚，但是最终神要带出一个好的结果来。好，那么保罗为主受苦的一个榜样，哥林多后书4章17节、4章10到11节，我一起来念。这自斩子亲的苦处，
为了自斩子亲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身上藏在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给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历史的身上显露出来。
保罗这里说自斩子亲的苦处，哎呀，事实上这个是很重很重，从我们看来是很重很重的，但是因为他想到将来的荣耀，
这些苦楚和将来的荣耀比起来是没有办法比的，所以呢他就轻看了这些苦楚。他身上所受的苦如果临到我们身上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可能我们都受不了，但是神加添他的力量。他说他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他们身上，他和他的同工身上。这是一个为主受苦的一个榜样。那么提摩太是一个年轻人奉献自己的榜样。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多做信徒的榜样。这个一个年轻人奉献自己做主的工，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那我刚才是说这个第四个方面分享是善和恶方面带出的利益。善当然一个榜样是很好的一个带出的，对我们有益处的。那么恶怎么会有益处呢？恶怎么会有呢？恶可以作为一个反面教员。这个行恶的人本身是不好的，不该行的，但他已经行了以后，对我们后人来说仍然有一个教训，一个借鉴在一个警戒在那个扫罗就是这样。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八到十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解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这本来不该是他做的事情，因为他看见敌人都是很多很多百姓都害怕了逃走了他自己作为一个王他也觉得很孤单，所以他就开始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了。事实上是神给他一个考验，是吧？他没有经得起考验。你看啊，神要重用的人啊，都是要考验的。那其实说是信神的人，不是说神要重用的，神信神的人都要考验的。你大的器皿大的考验，小的器皿小的考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考验。你不要说你没有考验，只不过有时候你看啊，我先讲两个王好了，我等会讲我们自己。其实两个王，扫罗王在这个时候经不起考验，大卫王被追杀落荒而逃的时候也有很多很多的考验，甚至神把扫罗安在他旁边，他举刀就可以把扫罗杀了，他没有杀，这也是对他的考验。很多的时候对他有很考验，但是在困难的时候他经过了这些考验。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天，我们信徒信主的人每一天都有考验。你到底行善还是行恶？你所做的到底是讨神的喜悦，还是讨人的喜悦，还是为自己谋利益？每一天都有。你看他那个扫罗经不起考验。然后接下去呢，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位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你看看这个考验啊，这个是你看他刚刚献完，撒母耳就到了。如果撒母耳只要早到一步，早到一刻，他就好像不做糊涂事了。但是从他的内心来说，他神知道了，但他还是要做糊涂事的。这个给他考验，好像就是亚伯拉罕这个献以撒也是一个考验，在这个样一个考验，因为大的信心、大的器皿属于大的考验。说把儿子杀了，你愿意不愿意？那事实上，圣经里没有说要杀儿子的，是吧？没有说这个，只不过是神给他一个考验，所以他得胜了经得起考验。那么神就因为经不起考验呢，就说你现在不能做王了神要另外一个人做王，事实上还是一个考验。你到底在这个神的面前，你到底怎么样？他如果说神要另立一位人做王， 啊，你就做王好了。那么我现在我还在做在位的时候，我就好好做，就好像他的儿子一样，约拿单。他知道大卫将来会做王，他就跟他相处的很好很好。这是神的意思，既然是神的意思让你将来做王，那我就遵循神的命令。但是这个对扫罗来说还是一个考验，他还是经不起考验，他罪孽当中越陷越深。既然神立了另外一个人做王，我就想把他杀掉。这个神安排好的能杀得掉吗？杀不掉，然后自己在罪孽当中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落了最后一个悲惨的结局。大卫也是有反面做反面教员的时候，他整个一生来说他是蒙神祝福的是很多的恩典，但是他也有犯罪的数列人数这个娶了黑人乌利亚的妻子犯了淫乱杀了人欲借刀杀人，流了无辜之人的血，所以这个罪都是很大。那当时他悔改了，因为他犯了这样罪以后，这个神对他本身身上的报应，这个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他活着的时候儿子互相残杀，他被儿子追杀，哎呀，一直没有太平的时候，这些都是反面教员的例子。我不是说反面教员是应该的是不应该的，而且他们当时犯罪的时候自己本身是受痛苦的，给周围的人也是带来灾难的，所以本身是不应该的。你看大卫犯罪，扫罗犯罪，都是对周围有影响的，对自己本身有一些影响，对周围的人也是有些影响，带来很大的不好的坏处害处。只不过是说我们经过这样历史以后，我们再来看的时候，看见这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让我们不要走老路，陷入他们的罪孽当中。从这个意义讲，这个反面教员是给我们有益处，我是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当然是要行善了，成为善的榜样。从圣经里边来讲到有这个见证人样云彩围绕我们，这就是一个善的榜样，给我们很多的激励。那么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可能不是像这些信心伟人但是我们也是属神的人，我们也可以成为榜样。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我们这个灯啊是要放在灯台上，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只要照亮周围的人，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对周围的人要带来好处，所以我们要成为人的榜样。讲到榜样的时候，我想有一些探讨，我先讲一个一件事情，说浙江啊有一条船呢，经过海礁的时候因为黄风大浪的时候，到海礁一个附近啊，这个可能是因为浪拍击海岸的时候，这个浪就变得很大，因为很冲击反弹回来，后来一条船。这条船这个翻落在海中了，翻船了以后，有六个船员呢乘着一个橡皮艇逃生，但是他们已经精疲力竭，已经跟风浪搏斗了很久了，这个又是一月份的天气，又寒冷，冬天寒冷的天气，所以乘了一条橡皮船的时候，大家说是好像是生命就是危在旦夕了，就是好像是一眨眼时间就可能就是自己的这个橡皮船翻掉了，通通的沉没了。就在这种危险的情况当中，他们就大喊救命。然后这个海岸旁边的这个悬崖上有一个老人68岁的一个老人，这个叫陈茂逊，在这个放羊。哎呀，他一看这个情况，他当然不能回村子去叫人来了，去叫村子叫人来，这些人都淹死了。这个黄蜂。一条船都可以打翻人，橡皮艇这个到底能支持他们多久？这个黄风大浪当中，他这个他悬崖上离这个下面礁石这个地方大 概有5-6层楼这么高。哎呀，他这个最后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用绳子扎好了以后，用绳子去拖，他自己人也到海里边去，九死一生啊，这个梦到海里边去，把绳子送给他们，然后把他们一个一个拖上来，一个一个拖上来，拖上来以后呢，这个他因为自己是68岁了，他自己瘫在冻的又冻又那个。这个力气都用完了，摊在海滩上好像摊了很长时间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人就说了，哎呀，这就是一个榜样，是一个榜样，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这么大的年纪的看到危险的就是去救人，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是一个榜样。但是这个榜样是不是就是一件大事情上是一个榜样？不仅是如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很微小的事情当中都要成为人的榜样，在一点一滴的事情当中都要成为人的榜样，在一言一行啊、这个当中都要成为人的榜样。那么这个榜样是不是说也是一时冲动啊，就可以成为榜样了呢？比如说我大概举个例子，说一个人平时表现也不怎么样啊，这个行为也不怎么样，哎，不怎么好，哎呀，看见邻居这个房子烧起来了，去救火了，哎，一下子不小心这个跌在火里给烧死了。那么有人就说，哎呀，这个是一个榜样，他是做一件好事情，他在这个时候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事实上作为榜样的话，不是说一时冲动啊，就成为一个榜样，而是说一个内在的内心深处的一种深层的爱的流露。这是我们讲到圣经里讲到神是爱，神是爱，所以耶稣把这个律法，这个神所颁布的律法总结为爱，爱神和爱人。有人这样讲说，爱啊就像一颗原子弹，哎呀，像一颗原子弹，这个有了它就可以创造出很多很多一个动人的事迹来。事实上一个基督徒要成为众人的榜样，源于他里边有神的爱，神给他的爱，他愿意把这个深层内心深处的爱流露出来，他才可以叫众人得益处，也成为众人的榜样。而且这个榜样不是说一件事情上，而是长久的爱，是很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弟兄姐妹，愿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想到，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是一个榜样。你时刻要想到，我在众人面前，我就是一个榜样。我愿意时时处处遵循神的旨意，我愿意时时刻刻从内心深处流露出属神的爱来，来激励周围人。好，今天我们分享了善与恶第四次。第一个方面我们讲到一个善恶的代表，这个善恶的根本代表，从现在来说，这个是善的代表，肯定是神，永远是神，善的代表。但恶的代表，根本的代表是魔鬼，但是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魔鬼最后是要被清除的，被扔在硫磺火湖里的。人的首先的一个代表，善恶的代表，一个是该隐，善的代表是亚伯。在人类历史上是不同的时期都有善的代表，因为神愿意总有一批人来跟随他，所以兴起挪亚，兴起亚伯拉罕，直到现在亚伯拉罕还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善的代表。第二方面我们分享了善恶的比例，善恶的比例，这个世界上总是违背神心意的人多，遵循神旨意的人少，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基督徒还会甚至还会常常违背神的心意。好，这是善恶的比例。第三个方面我们分享了这个世代，整个世代是一个离善近恶的世代，离善越来越远，离恶越来越近。有些人批评我们基督徒的时候，就是你们基督徒专门这么讲，我听见美国人以前跟我这样讲的啊，你们基督徒专门这么讲，你们基督徒就是专门 negative 啊，就讲消极话啊。 但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人心因为有罪以后确确实实就是离神越来越远，这个恶越来越越泛滥，这个就是这样的。但是在局部地区，在局部地区善还是可以，可以说是发扬光大。你在实验室做事，你在一个公司部门，在一个 office 做事，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是放在一个灯台上的灯，你就要照亮周围的人。我们刚才讲到一个第四个方面，善恶带出的利益，我们有善的榜样，我们有见证人，很多的见证人像云草围绕我们，我们也有恶的反面教员放在我们作为我们的一个警戒。但愿我们不要做反面教员。我刚才说反面教员的话，他自己本身受痛苦，周围的给周围的人带来痛苦，只不过历史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后来的人看见他们所犯的错误过失，悲惨的结局得到一个教训。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成为反面教员，但愿我们成为善的榜样。我们现在要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主，主，我们知道这个世代当中是出了这个世代是出了一个问题的世代，一旦有罪入了世界，这个世界总是越来越偏离神。但是在局部地区来说，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要行善，我们是世上的光，光照在人前。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要传福音，把福音的好处递给别人，求神让我们把属神的爱流露出来。真的，很多的善行出来都是看我们心底里有没有属神的爱，因为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爱是永不止息不停止的。如果有了这样一个爱的话，有这样的动力的话，我们才可以成为善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接下去聚会的时间，一点点时间，继续仰望交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